接下来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共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所要念的是以但以理书的6章18到28节，旧约的但以理书6章18到28节。找到以后呢，我们用齐音的方式来念，我念双数节的，请弟兄姐妹们念单数节的，然后我们再一起念最后一节，就是6章的28节。但以理书6章18节，皇回宫，总夜禁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
但以理回答说：“愿王万岁！
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头骨头。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兢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七年最后一节，如此的但以理当大力王大享时候大享神国。求神的话语藏存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陈爱光牧师牧师到我们中间来。陈爱光他是这个正道福音神学院的教务长，而且呢他也是在教那个系统神学。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陈爱光牧师。然后呢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国王与狮子。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陈爱光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可以再次在大家当中。去年在这个退休会的时候有跟大家有见过面，这是我第一次在各位的主日者崇拜的里面跟你们一起的来敬拜。我知道这里是你们那个新的 location 是吧，就是所以你们旧的地方我也没有去过。很感谢主在这里能够跟大家一起的来敬拜，一起的来侍奉。我也代表正道神学院的众同工来跟大家问安。今天跟大家看的这个但以理书的这个经文也许有，如果你是在教会有一段时间的话，应该都听过这个故事这是但以理跟这个王还有这个狮子坑的这个故事。所以今天我会跟大家来从这个熟悉的一个的经文当中来跟大家来思想神给我们的教训。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愿意来侍奉你。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也是让这个世界的人看见主你是值得我们敬拜的神。主，我们就把我们的心交给你，求你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算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啊，就是也很多时候呢注意到这个美国的一些政治哈，刚刚呢在去年这个美国的大选呢就结束了哈，那无论选出谁呢，我们都来要注意他的政策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哈，那其实呢，如果你看这个美国的这个历史的时候，我首先声明呢，我今天不是要讲政治哈，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但是如果你看在美国的这个政治的历史里面呢，你会发现呢，美国的福音派的基督徒哈，就是我们说是比较信仰是比较保守的哈，就是跟我们的信仰是类似的福音派的基督徒呢，在大概在70年代的时候开始呢，就是越来越多来参与在这个政治的圈子的里面啊，然后到了70年代后期的时候呢，有这个所谓moral majority 啊，就是来去主要就是一些的福音派的基督徒呢，要组织起来从政治的角度来去的方面来去希望这个国家呢能够走在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或者说基督教的这个价值观的里面。那如果你看从70年代到现在哈，已经差不多40年的时间了哈，快40年的时间其实福音派的基督徒在政治界里面呢有相当不错的成就啊，有就是说他们对于政治的参与影响呢看起来也是不错啊，甚至呢到了差不多十几年前呢，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moral majority 呢，他们也解散了。他们解散不是说没有事情做，而是说呢，他们说，哎，其实他们的使命哈，当初的使命已经差不多得到。其实到了差不多十年前哈，那个小布希总统被选上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福音派的基督徒认为呢，那是美国的福音派的基督教呢，在政治界上面的最高峰的时候，因为呢，布希总统呢是可以说是第一个总统呢，是在公众的面前说他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的信仰这样子。可是呢，过了这个布希总统过了八年之后呢，他有很多的政策被人否定哈。我也不是要讨论他的政策，但是呢，就是说他在这个美国的历史里面呢，算是到他结束的时候，算是名义非常不好的一个时候。那有很多的基督徒就开始怀疑，就说，如果我们选一个总统是福音派基督徒，但是结果他的政治哈，却是被人所否定的话，那岂不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被他影响嘛？哈，这样子，所以有很多人就开始做出很多的一些的怀疑，就是换句话说呢，基督徒在这个公众的这样的一个的环境中，到底的地位是什么？不管我们怎么样看政治我们可以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呢，基督教的这个价值观呢，其实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里面是越来越被边缘化，这是不能否认的一件事情。去年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发生那个 Chick-fil-A 的事情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这 Chick-fil-A 的是一直以来都是表示他们是一个基督徒的价值来建立的一个公司哈，一个快餐店，而且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快餐店。那结果呢，他们的这个老板呢，他有一次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他反对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婚姻的事情，结果引起好轰动的一些的情况，传播媒介提出好多好多的这些，然后好多人要去boycott 这个 Chick-fil-A 的事情。从这个过程里面哈，不管我们的观点是怎么样，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只要有人在公众表达出他的一些的信仰上面的价值的时候，基督徒的价值的时候呢，就会被攻击，就会在传播的媒介里面被看成是一个好像是在边缘化的一种的观点一样。 我们也听见说，在学校的里面，无论是在高中，无论是在大学的里面，有时候有很多有不少的基督徒的学生，当他们在班上表达出他们的信仰的时候，他们会被老师来嘲笑，被同学来嘲笑。可见在这个社会里面，虽然好像信仰还是非常的自由，可是呢，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对神的这种的信心，常常都越来越被边缘化。有时候我们不禁会问说，如果连美国这个地方都是这样的话，到底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一天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的是可以来传遍全世界，而且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系统呢？耶稣基督的福音有没有可能在这世界上得胜呢？这个答案呢，可以说 yes and no， 或者应该反过来说是 no and yes。 No， 因为圣经的确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会越来越坏的。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那边说，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逼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那提摩太后书保罗 在这里所讲的是在讲末世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末日的世界的里面是越久越恶。然后凡是立志敬虔度日的人都会受到逼迫。所以圣经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情况呢是会越来越恶劣的，不会越来越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福音会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得胜呢？答案是不会。可是呢，答案也是会，也是 yes。 yes 是什么呢？是因为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审判这个世界，一切就会被改变。所以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是会越来越坏，直到他再来了才会得胜。那所以问题是这样，问题是我们现在活着，现在从现在到基督再来的这段的时间，我们怎么办呢？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怎么办呢？但以理呢是所活的这个他当时的世界其实跟我们也差不了多少，从这个角度来看，但以理所活的世界是一个外邦人的一个世界。他的老板就是那个王，那个国王呢，不是跟他有同样的信仰，然后他所活的世界不单是不认识他所信的神，甚至有时候是敌视他的信仰的一个世界。在这个第八章的这个经文的第六章的这个经文里面前面的一半呢，我们都熟悉这个故事，就前面那一半呢，就是那些人不单是不接受那个但以理的信仰，而且呢还利用他的信仰来要除灭他，因为他们妒忌但以理，而利用但以理的宗教信仰想要把他除灭掉。当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特别是读到下半这个第六章的下一半，就是刚才大家读的这个经文的里面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个故事呢，最少在第六章的下半呢，其实不是主要的人物呢，不是但以理，而是这个国王。如果你注意的话，这是在这个但以理书第六章十八到二十八节里面呢，所有的行动基本上都是这个国王来做的事情，但以理只是在回答他。这有提到但以理做事呢，基本上就是说但以理回答这个王的话。原则上主动的全部都是这个王这个王的主动在这个故事上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一段的经文的主角呢是这个王。所以呢，今天我这个信息的主题，大部分人讲这一段的时候都说是 Daniel and the Lion's Den， 就是丹尼里与那个狮子坑的故事。那我的题目叫做 国王与狮子，这是那个主角，不是但以理，是国王。那愿意我们今天呢，是从这个王的眼光来去看这个事情的发生。这个王是对我们来说 是什么样呢？这个王事实上是代表了这个世界，王代表了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怎么样来看我们的信仰，就好像王怎么样看但以理的信仰一样。那从这个经文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王是做什么呢？这王非常的忧虑，非常的忧愁，非常的愁烦。他非常愁烦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不希望看见但以理受到伤害。这个第六章的前半讲到说，这些人陷害但以理，后来但以理要被丢到狮子坑里面。这个王非常的忧伤，他不希望看到但以理受伤害，他非常忧伤，因为他也不知道但以理这个神到底是怎么样做事情的，所以他非常的担心。那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个王这么关心但以理的安全呢？为什么啊？就是用英文讲一句说 Why did he care？ 为什么他关心但以理的结局呢？很明显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王非常的敬仰但以理这个人，这个王很喜欢但以理，这个王非常的羡慕但以理的这样的一个的生命。有人说这个王呢可能是很功利主义吧，就是他不想失去但以理这么好的一个人，一个工作的人。如果王是老板的话，但以理呢是在他的公司里面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助手。那任何一个老板都不希望失去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的下属嘛。那可能是没有错，这个王也许真的是这样。但是呢，如果你看这个经文的过程的时候，他里面的讲到这个王 的行动，还有他对事情的反应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到就是这个王真正实在的是很关心但以理这个人，不只是因为他不想失去一个好的下属，而且呢他真的是关心但以理，他真的是非常的羡慕，非常的敬仰但以理这个人。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怎么样看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他们有没有敬仰我们？这世界看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真的是羡慕这些基督徒呢？不只是因为我们的成就，而是我们的品格，我们做人的价值观，我们做人的方针。有时候我发现呢，有一些非基督徒他们的生命比基督徒呢更令人敬仰，是吗？我举一个例子，这是大概几年前，五六年前呢，在Carnegie Mellon 的大学呢有一个的教授，他的名字叫 Pausch， 他做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演讲，演讲的题目叫 The Last Lecture，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The Last Lecture， 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你上 YouTube 找一找呢，你就可以看得见。这个教授这个 Professor Pausch 呢，为什么他要讲这个演讲呢？因为当时他发现他自己患了癌症，医生告诉他说他能够活得机会非常的低，但是他那个 last lecture 是说，虽然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但是我仍然很积极的做人。结果呢，很多人受到激励然后他这个演讲呢，变成全世界都看的一个在因为现在 internet 很方便，全世界都看，电视的人来访问他，很多人得到一个这个启示因着他而得到被激励。但是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很清楚说，我不相信我死后还有生命，可是我仍然积极的来生活。 一个非基督徒的生命可以是受人敬仰。那这样一个，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哈，在前一阵子呢，有一个女孩子，九岁大的女孩子叫做 Rachel， 也许有一些人也听过她的故事。Rachel 九岁大的女儿的一个女孩子，当她生日的时候，她妈妈问她说：“你的 birthday wish 是什么？”她不是像普通的孩子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她说：“我的 wish 是希望非洲的人有干净的水喝。”他希望能够 raise 一些 的钱来去帮助非洲的人。结果很不幸呢，这个女孩子后来没有多久呢，在一个车祸里面去世了但是她妈妈把她这个心愿提出来的时候，结果好多人就捐钱来，就是她本来呢，这个女孩子想啊，她只是要几百块钱呢来去帮助那些非洲人，她不知道几百块钱可以做什么。结果呢，因为她的死呢，好多的人捐了钱来去做这个事情。这个女孩子我想可能也不是基督徒哈，我没有听见她的信仰的生命，可是她的人生却是受人敬仰的一个人生。所以我有时候在想，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会不会也是给人有很多的 inspiration 哈，让我们能够让人看见说，哇，这样的生命是值得我们去羡慕的。我们看见这个王哈，他在他对但以理的这个的羡慕，很明显是跟但以理对耶和华的信仰有关的这是更加奇妙的一件事情。他不单只是看见但以理这个人很能干，令他很羡慕，他是看见他的信仰，令到他觉得这个人是他所非常 admire 的一件事情。在30多年前哈，我想应该是1980年还是81年，那个 Oscar 的最佳电影奖呢的得主呢，就是有一个电影叫做《Chariots of Fire》。这个中文好像叫做《战车火马》这个电影很有名的大家都知道呢。这个电影的主角呢是一个基督徒叫做 Eric Little 这个基督徒呢，他其实跟我们有一点关系，是因为他的父母是去中国做宣教士的，然后后来 Eric Little 也去了中国去做宣教士。那我不是要讲他的生命的故事，可是这个电影呢，你知道吗，也不是基督徒派的一个电影。这电影的制作人呢，在当时据他自己所说呢，他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呢，是他要找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要讲一个人呢是在很大的压力底下仍然坚持他的人生的宗旨，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来就是 somehow 他就听见这个 Eric Little 的故事，然后他就觉得说，哎，对，这个就是我要拍的一个故事。他对这个 Little 的人生很敬仰，不是因为这个人他在奥运里面得到金牌，而是因为这个人坚持他的信仰的原则，不向这些的压力低头。所以对于信仰，这世界不信的人对于我们的信仰到底是怎么看呢？这个王他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一个，他可以说是在当时的世界里面一个其中一个最有 power 最有势力的一个人。他平常做什么事情，他只要吩咐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可是这个事情他却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没有办法救他所最敬仰的人物但以理。但以理快要被杀死了，可是作为这个有至上的这个权柄的王，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没有办法可以去救他。但是这个王知道，当他最没有希望的时候，还有一个希望，一个的盼望。这盼望是什么呢？就是但以理的神。他自己已经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但以理的神也许可以做一点事情。你看第一件事情，他来到这个狮子坑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问但以理什么呢？他说，但以理啊，你的神啊，首先啊，他称呼但以理是什么呢？永生神的仆人啊，但以理啊，你常侍奉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王知道他没有办法救但以理，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但以理，你的神啊，你所侍奉的那个神，那个你称为是永生神的，你说你自己是这个永生神的仆人，你这个神能够救你吗？有没有救你呢？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个王唯一的希望是在但以理的神身上。这个世界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世界，有很多的事情这个世界是绝望的。我们能不能够告诉他们，我们能不能够让他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他们这些事情的唯一的盼望？在这个天安门事件结束之后，中国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看见他们没有盼望，他们所要原先所要追求的目标没有达成。有不少的这些知识分子后来他们接触了基督教的信仰以后，他们看见是有盼望的，这盼望不是在政治的上面，这盼望是在这位神的身上。我举另外一个例子，这世界的家庭婚姻的生活是没有盼望的，多少破碎的家庭，多少破碎的婚姻，多少父母子女之间的这些的隔阂，很多人觉得是没有盼望的，没有办法可以突破的。我们的神是他们唯一的盼望，我们有没有让他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可以给他们盼望的？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那边说，他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当这世界的人问我们说，哎呀，为什么你有盼望，我们应当做好准备来回答他们，我们的神给我们有盼望。在最绝望最黑暗的时候，最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是有盼望的。这个国王他自己是最有权柄的一个人，那他唯一的盼望看见是在但以理的神身上。那盼望是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盼望，我们需要让人看见神是他们唯一的盼望。但是盼望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盼望不是实际的，人还需要看见不只是盼望，而且他要看见真实的一个信仰的生命， something real， 不只是一个摸不着的一个盼望，而是真的是一个真实的。这个王看见但以理的神不只是给他盼望，而且呢，他看见神的确是一个活的神。那这个王呢，其实我们刚才已经知道，已经说了哈，其实他不认识但以理的神，他不知道这个神，这个耶和华神呢到底是怎么做事情的。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起先的时候是非常的愁烦，不知道要怎么样。可是当他来到这个狮子坑的时候，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但以理还活着，而且还跟他讲话。这不只是一个盼望，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是 real。如果你是但以理的话，这个王来跟你讲话，你在狮子坑里面，这个王来跟你讲话，你会说什么呢？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说，哎呀，王啊，我就在这里哈，那些狮子没有咬我，对吗？你可能也会这样讲吧，哈。但是但以理讲什么呢？但以理说，我的神 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有没有看见这个王跟但以理之间的这个对话啊？这个对话呢，不是关于但以理，是关于但以理的神。这个王说：“你的神有没有救你？”然后但以理的答案是说：“有啊，我的神把狮子的口封住了。”这个王不是说，哎呀，你有没有把狮子吓走还是怎么样？但以理也没有说，嘿，你看我多行，狮子都不敢咬我。不是，他们不是在谈论但以理，他们是谈论但以理的神。当这个王，他唯一的盼望是但以理的神，而但以理让这个王看见他的盼望不只是一个虚的盼望，而是真实的。这个世界有没有看见神的作为实实在在的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刚才我说，当这个世界看见好多的破碎的时候，家庭的破碎，生命的破碎，他们有没有看见我们的神确确实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是 make a difference？ 这个叫做 authentic living， 一个真诚的基督徒生活。在这个我们称为后现代的这个世代里面呢，好多的人他们所渴望的就是这种 authentic living， 一种真诚 的生活。他们非常的 当我们去看后现代的人对信仰的看法，他们非常的厌倦教会表达出一个表面的一个东西，他们非常 的厌倦基督徒讲好多崇高 的理想，但是却看不见他们生命里面确实 是这样子。他们所要求的是我们给他们看见一个真诚的一个信仰的生活。我一点都不 blame 他们有对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因为的确是应该是这样子的。但以理把他所相信的不单只是讲出来，而且活现在这个王的面前。他没有只是讲祷告，而是他的确是让人看见他每天祷告三次。事实上他这个信仰的真实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做这种事情，甚至会被用来 去陷害他。今天这个王不单是看见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实在看见这一位的神是听但以理祷告的神，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事情。他发现这个听但以理祷告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在但以理的生命里面，他的工作，这个神的工作是真实的。每一天的祷告是很重要，很多人会说，哎呀，你们基督徒每天祷告很好啊，你们基督徒每个礼拜来这里崇拜聚会很好，他们会说啊，你们真的是虔诚 的 信徒。但是当有危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们不只是看见我们是虔诚的人，他们要看见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超自然的生命，特别在危机的时候看见我们的神在这个危机当中的确是 make a difference，这是不一样的。你可能说，哎，我永远都不会经历但以理的经历吧，我大概永远都不会被丢在狮子坑里面吧。也许你从来没有期待神迹会在你的身上发生，但是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说，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超自然的生命。真的，如果没有神的能力，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所谓 authentic Christian living 啊，这个真诚的基督徒生活呢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神的能力，我们不可能活出真诚的基督徒的生命。那我不是在这里去鼓吹这一种所谓的林恩所讲的这种的追求神迹的恩赐的这样事情。我所讲的是说，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注意，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其实是有很多神迹其实发生在我们身上，神有很多的作为的。在过去这几年里面呢，我在神学院的刚才有提到，就是我在神学院是教系统神学哈，所谓系统神学其实就是信仰的一些的教义哈。那系统神学里面其中有一个课题就是圣灵哈，就是圣灵，还有圣灵的工作这样。在过去几年里面呢，我就增加了一个的功课哈，在那门课里面呢，增加一个功课啊，给我的学生们啊，就是这个功课是什么？就是要他每一天去观察圣灵的工作，观察圣灵的工作，然后观察到就记录下来。我没有规定他们要观察多少，而是说尽量观察，尽量观察，然后记录下来。有一些同学跟我说，他说：“哎呀，老师，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现在才发现原来圣灵的工作是这么真实的。”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我们真的是需要多更多的来去观察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如果我们不期待神迹发生，如果我们不期待神在我们身上有作为的话，这个世界怎么可能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呢？就好像这个圣经里面所形容的，在23节，这个王他发现在但以里没有受损伤，是因为他相信信靠他的神。经文特别说，因为但以里信靠他的神，所以没有损伤。从这个王的角度来看，说为什么但以里可以这样呢？是因为他的信仰，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们的盼望，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是真诚的，是 authentic 的。但是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是能够有一些的成功的话，那也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们的成功是因为神的伟大。当我讲到成功的时候呢，我想先澄清一件事情，就是成功不是在我们的手中，成功不是在我们的手中。在但以里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见但以里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从世人的眼光来说，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他经历了7个不同的王，在他的一生里面，但以里算是一个很长寿的人。事实上这个故事，但以理书第6章这个事情呢，是算是但以理的这个老年的时候啊，老年的时候啊，但以理所也不单是侍奉了好多个王，而且呢，他也换了朝代啊，他原来是在这个巴比伦的国王当的底下来工作，后来巴比伦被波斯所灭。结果呢，波斯全部全数把巴比伦的东西都收过来，然后但以理结果变成是波斯王的一个仆人。其实这是很不简单的。第一不简单的就是但以理已经这么老了，那个波斯王还很重用他。第二呢，就是改朝换代，通常那些的高臣子呢，通常都会被赶走或者被杀的。但但以理没有被杀，没有被赶走，反而还继续的能够，可见但以理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人。他无论在哪一个老板手下，老板都喜欢他，而且把他升到最高的位置上面。 在这个经文的结束的时候，刚才大家读的这经文二十八节，他说这就显出大义理在这个王 的底下、啊、这个大利乌王 的底下呢是大享亨通，表示这是大享亨通，就是非常的成功的意思、啊、但是成功不是在大义理的手上。事实上大义理从这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大义理其实是一个相当谦卑的一个人、啊，我相信他的人生目标也不是要爬到最高的位置上面。事实上有很多的人，很多的敌人想要把他拉下来，他也没有在这些敌人攻击他的时候，他也没有用他的权柄来去把这些人干掉。所以丹尼里的成功不是在他自己的手中，他不是要搞什么 的政治来去把自己 抬举起来。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的这一章的经文的主角其实不是丹尼里，是这个王。从一个角度来看，是这个王使丹尼里成功的，是这个王把丹尼里抬举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上面。而这个这一段的经文的结束的时候说，但以理大享亨通。但以理是不是常常成功的一个人呢？从一个角度来看是，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不是。他在四个坑里面一定不觉得自己很成功，他也有低潮的时候。从这个人生的成功的角度来看，成功不在但以理的手中，他自己我想非常清楚的，也不在我们的手中。有时候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可是我们还是觉得自己好像很倒霉，好像觉得还是不得志。尤其是在一个弯曲悖谬的一个世界里面，刚才我们读的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有时候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我们虽然很努力，但是却不一定会成功。所以成功不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也不应该以这个所谓成功来去衡量一个人到底他的价值有多高。所以我想先澄清了，这个我们讲成功的时候啊，不在我们的手中。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的确会在这个世界上成功啊。我相信在座当中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你在这世界上算是相当成功的人，在你的事业上面，在你的生意上面，在你的成就上面，可能是非常的成功。也许有另外一些人不是那么的成功。那不管怎么样，当这世界看见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让世界看见我们的成功是反映出神的伟大？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去反省的。大利乌王当他发现丹尼里的这个没有被狮子咬死之后呢，他就做了一个就通国的一个的传旨啊，来跟他的百姓来去讲说。那在这个丹尼乌王讲到他这个通国的人的这个宣告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丹尼里的成功是有两件事情啊，或者我们可以从他的里面来看见有两件的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他看见这一位的神啊，丹尼里的这位神是一位永活的掌权者，永活的掌权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26节，他说。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管的全国人民，要在丹尼里的神面前恐惧，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你看在这句话里面呢，他重复了三次，他说他是永远长存，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就是永远永远永远三次的讲到说这一位神是永远永远永远的神，所以呢我们要去来遵从他这样子。所以他这一位的王呢，虽然他在当时的世界里面是最高的王， 最有权柄 的人，可是他说但以理的神比我更厉害，因为我有一天会死，这个王呢是永远掌权的一个王。第二方面呢，不但是永远掌权的王，而且呢这个王是一个用他的能力来做拯救的一个的拯救者，所以他不单是一个掌权者，也是一个拯救者。在这个接下来的他所讲的第二十七节，他说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所以他用他但以理的被救来去提到说，这位神不但是一位掌权的神，而且他用他的能力来救人。这就是但以理的成功反映出神的伟大。神这个王从但以理的身上看见这一位神是一位永活的掌权者，而且也是用他的能力来拯救人的神。我们说成功不在我们的手里面，是其实也不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成功是在神的手中。整本但以理书呢，其实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主题，这主题就是神是掌管历史的一位神，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手中的器皿，来把他要成就的事情能够成就出来。所以成功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是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伟大。无论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让这个世界能够看见神的伟大。所以今天我希望弟兄姐妹思想的一件事情是，谁是你的大力物王？是你的老板吗？是你的同工吗？你的同事吗？是你的同学吗？是你的老师吗？是你的配偶吗？是你的父母吗？我们的人生里面都有一些大力物王在看我们的信仰，我们有没有让他们看见神的伟大？当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希望在结束的时候可以提出一个例证哈，来作为一个结束。也许大家很多人不知道呢，就是我是一个篮球迷，我很喜欢打篮球，也很喜欢看篮球。有人说呢，如果他们有一个叫做 PhD in basketball， 我可能会去追求这个 degree。我不敢说我对篮球有很多的知识，但是我是篮球迷。但是呢，我不是 Lakers fan， 也不是 Clippers fan。所以在座当中如果有这个请你们不要被我得罪。我是什么呢？我是 Rockets fan， 我是那个 Houston Rockets 的 fan， 因为那个 Houston 是我来美国第一个城市，所以我从1979年到 Houston 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看 Rockets 的 basketball。那去年呢，当我知道 Jeremy Lin 去了 Rockets 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的兴奋。所以呢，当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非常的有一个非常 tempted 哈，就用 Jeremy Lin 来做这个例证，就是在成功的当中反映出神的伟大啊。大家都知道 Jeremy Lin 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在被访问的时候也常常提到他的信仰啊。可是呢，我最后还是 resist 这个 temptation 啊，我们不用他来做例证，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在我们当中可能很少人，也许没有人呢会经历像 Jeremy Lin 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是一天的，这是在一天从不被人认识到成名啊，全世界认识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想我们很少人会像他这样子啊。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所谓的 ordinary people、我们都是普通的人、也许我们都是有普通的家庭、普通的工作，但是我们仍然要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在公司里面、在学校里面、在家庭里面，让我们周围的人看见我们这位神是他们唯一的盼望，我们这位神是确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make a difference， 我们这位神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反映出他的伟大，这是我们希望从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可以得到的功课。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位伟大的神，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相信，我们也都经历了。主，求你给我们也同样的让这个世界，我们周围的世界，他们是敌对你的，他们是不认识你的，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你，看见你的真实，也看见你的伟大。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成为你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